第十五，密桂林。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是一位女性的传教士，她的名字叫密桂林。这个密啊，这个姓很少见的，怎么写呢？就是秘密的那个密字，底下那个山字除掉，不要那个山。其实他们外国传教士取中国的姓啊，有的时候啊，很奇怪的，就是会选这个非常少的姓啊，而不是很通俗的。那今天这位密桂林啊，那他用了这么少的姓啊，倒是符合他后来的工作。因为他后来啊，也正好是在所谓的少数民族中间来传福音，所以他用一个很少用的姓啊，好像倒是一个巧合哈。所以贵就是贵重的贵，林就是林燕的林啊，他叫密桂林。那后来因为他嫁给一个也是传教士的先生，那个先生的中国名姓呢姓杨，所以有的书上称他为杨密桂林，就是这么来的。密桂林是加拿大人，他们家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他的父亲是一家医院里面担任技术人员，所以家境还不错。那他父母都是相当热心的基督徒，所以密桂林从小也很熟悉圣经，也相信上帝的。不过后来他去念书啊，他进入了大学，读了文学系。有一次有一个文学的教授在课堂上面啊，对于基督的信仰加以嘲笑。那当时他的同学里面也多半都不信这个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当时觉得他的信仰受到了打击而产生了动摇啊，所以他暂时呢他就决定放弃这个信仰，他就去发展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看小说啦，跳舞啦，演戏啦，打牌啦，这些啊。他后来他在传记里面说，他这时候啊就慢慢的走进了黑暗的滑地，就是很滑的地啊，就是很危险的，随时都会跌倒。表面上他自由自在的啊，但是其实他说内心里却没有平安。那么就在这样信仰动摇啊，走进滑地的时候呢，他很快的又重新的回到信仰的道路上，倒不是因为他好好的来阅读圣经，好好的做礼拜，而是因为啊，他有一次在读文学书啊，读到中世纪时候，有一个名叫但丁这样的一个诗人啊，他读到一句话，说：“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这个他就是上帝，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很奇怪，这句并不是圣经的话，但是从文学著作上也一样的打动了他的心。所以后来啊，他又回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因为一个文学教授的嘲笑而使他离开了这信仰。如今呢，上帝又借着一个诗人，这个诗人是有信仰的，是相信上帝的诗人的作品，又让他回到信仰这个道路上面来啊。好，那么他大学毕业以后啊，他有一次参加一个灵修会啊，在这个灵修会里面啊，他遇见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啊，这个人就是从中国的云南山区傈僳族这个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啊做传教士的一位叫做富能人，富就富有的富，能就是能干的能，人就是仁爱的人，叫富能人牧师。 他回到他是英国人，但是他回到英国也到加拿大到处去介绍这个傈僳族，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密桂林在聚会里面听到傅能仁牧师很详细的介绍傈僳族的这些风景啦，一些风俗啦，以及他们信仰的需要，深深的打动了他所以他就决定将来要到傈僳族去做传教士。那为了充实自己他就到芝加哥一个非常著名的穆迪圣经学院到那边去受训那么在这边受训的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个同学叫杨志英，也是个加拿大人那么他中文的名字叫杨志英，穆义杨志气的志，英勇的英，杨志英。那他们认识以后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到中国来。所以后来他们就到中国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那结婚以后，他们被派到现在是在汉人中间，像大理啦、永平啦这些地方工作。但是他们最后真正他们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到傈僳族中间去。那么最后一直到1934年，他们才正式的有中国内地会这个正式的派他们进到这个怒江河谷也就是傈僳族的范围去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密这个姓是很少见的，而杨这个姓当然在中国来说是非常普遍的。可是我看这个加拿大人杨志英若是他的英文的姓KUHN 一般读作空，一般读作空若是翻成中文的话，翻成孔，姓孔中国这个孔很了不起姓孔不是很好吗？应该叫孔志英啊，为什么他叫杨志英？这个过去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因为跟杨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也没有这个读音那后来这个我才知道就是在我们西南少数民族中间呢，他们的姓杨的人很多姓杨的很多。那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个姓只是一个符号嘛并不是他们父母给的。所以呢，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他传福音呢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那既然这地方很多姓杨的人，所以他就把自己叫姓杨的人就是他也是杨先生，就在很多这个地方这很让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是有这样的认同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好，那从1934年到1950年杨志英、密桂林他们夫妇在傈僳族中间工作了十多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到加拿大去休息。那么当时这个云南这一带交通地形复杂而非常的困难有一次密桂林他牙齿痛从这个怒江的河谷出发，一共费了9天的时间才到达昆明，因为昆明有比较好的医生那么医生说他的牙齿的痛那个病毒已经开始向他的脑部蔓延了，如果再晚来一天恐怕就要严重性命难保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传教士深入到这个边疆去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没有现代的医学，没有现代的这样的保障的。那这个还是滇缅公路已经开通以后的若是在滇缅公路还没有以前的话，那么去昆明那不止几天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哪里像现在在云南到处坐飞机大概很短时间就可以到达呢。那他们在傈僳族中间宣教当然尽量利用他们农闲的时间，所以叫一个叫雨季圣经学校这个非常成功，利用6月、7月、8月这个雨季的时候，他们让傈僳族的信徒 聚集起来进行密集的圣经的研习这样的为隶属族的教会打下很好的基础。那么同样到1950年代因为局势的改变他们就必须撤离这个云南省，然后密桂林他们就转移到泰国北部去因为泰国北部还是比较接近这个中云南的地方，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也跑到泰国北部去生活，所以他就仍然在隶属族中间来传福音，所以不能在云南本地，至少在泰国的北部还是可以向隶属族的人传福音他非常的爱这一族的人。但是后来因为在1954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得了乳癌，那么必须要动手术，所以他就在手术在泰国动手术以后就回到他的家乡去休养这个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在卧病的这两年差不多的时间呢，他肉体虽然非常痛苦，但是他灵性仍然非常的健康那么他也很会写作，这时候他就把最后自己的一点的力量全部投入在写作里面。在短短的两年多里面他写了好几本的书介绍中国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这样宣教的故事。这些书有些翻译成中文了那么像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就感动了很多的人也继续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密桂林传教士在我们中国隶属族中间留下美好的工作，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值得我们来思念的，也是来效法的一个传教士。好，今天就谈到这边希望大家下一次仍然能够收听这个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再见。第十六个故事，奥伯林校友。从头吗？各位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这个介绍宣教士的单元。今天跟各位介绍的不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而是一群宣教士，他们都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校友，先后来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我们可以称他们叫奥伯林校友。奥伯林是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学校的名字，奥就是奥秘的奥，柏林正好欧洲有一个城市柏林，奥柏林这个学校，他们从创校开始就是一个信奉基督的一个学校，那很多的学生也都是想到将来可以去世界各地去做传教士的。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门课就是叫做基督教历史、教会历史这样的课。那在这个课程上面，这个教课的老师就跟学生他们常常谈到历史上那些历代的传教士他们怎么样的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这样的故事。那这些上课结果呢他们这些学生们呢都很感动，他们也愿意说他们不只是在课堂里面学这门课，他们也愿意成为宣教上的一个继承的人。所以后来就是从这一门课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奥伯林的校友这样一个差会，他们很多的奥伯林校友就成为宣教士，而这个历史教这个课的老师呢后来也成为这个差会的总干事，等于来跟他们这些学生一起投入 那个宣教的事情。那当时他们这些主要这个奥柏林校友选择到中国来啊，在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很大的、这种宣教的需要。他们自己只是一个校友哈、不是一个差会，可能在经验上行政上他们还是加入了一个美国公理会，这个是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差会，所以他们就加入了美国公理会啊，在中国的山西省是他们主要选择的地区。所以在1900年的时候，他们在山西省两个城市啊作为据点，一个在太谷，一个在汾阳，这两个据点啊，有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在这边。那么又到了1900年，又到了这个我们说过了义和团的这个爆发，义和团事件爆发。那么这件事情山西省是最严重的，山西省的传教士不是被杀，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许多的辛苦才能够逃出来。那很不幸的就是奥柏林校友没有一个逃出山西，他们在这两个据点可以说这个完全都寻到啊，加起来人数呢正好是五个大人啊，男的大人，那么五位妇女啊，五个妇女，然后五个小孩，正好就是五男五女五小，这样啊，15个成员啊全部在这个义和团事件呢被杀了。太谷的屠杀发生在7月31号啊，发生在1900年的7月31号。那有一对夫妇啊，另外两个单身的男教士和两个单身的女教士啊，就是这样子，一共是6位啊被杀。那当时义和团杀洋教士啊，当然是很残酷的啊，多半是把他们的头啊砍下来，跟身体分开啊，然后头呢要有时候要挂起来示众啦，或者要送到京城去来领奖啦，这样啊。然后呢，因为他们不把传教士当作人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很妖魔看待，所以把他们的尸体怎么处理呢？多半就要把他们烧掉，对，把尸体烧掉啊，因为怕啊，因为他们平常也听说这个基督教讲这个有复活的事情，那唯恐这些传教士这个会复活起来啊，报复，所以就把传教士身体统统烧掉。所以我们看到也不分这个大人小孩，连小孩也是一样这样子的杀害的，是非常的残酷的。好，那么在汾阳这边啊，也是在比较晚一点，就在8月的15号那一天，就过了半个月啊，也是全部被杀。在汾阳这边呢，有一对夫妇啊，他的中文的姓艾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那个笔画，那个艾牧师啊，他们夫妇这一家是整个义和团事件里面所有寻到的家庭里面但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啊。他们艾牧师夫妇他们有四个女儿，大的两个他们寄养在这个也在山西有个寿阳这个地方，因为寿阳那边有一所给传教士子弟啊读书的一个学校，所以就寄养在那边。那么这两个女儿呢是比较早一点就被带到，也是义和团的时候被带到太原去，7月9号在太原的屠杀里面这两个女儿已经被杀害了，所以他们身边还有两个女儿，比较小的两个女儿啊。所以在汾阳的屠杀时候呢他身边两个女儿以及他们夫妇一起都被杀了。那其实还不止啊， 因为这位埃牧师的这个艾师母，他妻子艾师母，其实这时候啊还有怀一个小孩，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啊，所以真正说起来呢，一共是五个孩子以及他们夫妇了啊，全部的被杀害了。另外有一个家庭啊，是夫妇和一个女儿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刚才一开始说，一共有五男五女和五个小孩，就是这样子算的。那么分享这边，在义和团其实在六月间就开始紧张啊，开始这个危险。那他们倒是分享这个地方官呢，原来是相当友善的对他们啊，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开始这个逃亡，一直在这个有比较友善的这个官在任的时候啊，比较安全一点。可是到八月间的时候，忽然这个有对他们友善的这个官呢去世了啊，去世了。那么换了一个新官，那么这新官一上任呢，第一件事呢就是要这个捕捉这个外国人，要杀外国人。所以呢，他们立刻在八月十五号就动身准备逃走。当然这个所谓逃走也都是地方官呢名义上是护送他们，派了这个士兵护送他们这个一起走的其实啊这些护送都是表面的，常常就是护送的兵到了城外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义和团他们好像有这个暗号了，或者有约定然后就会义和团就会出来，那这些兵就会把这些洋人呢交在义和团手中，然后由义和团动手把他们都杀害。在汾阳这些奥伯林校友就是这样遭遇他们走了没有多久的时候队伍就遇到义和团。那么其中这本来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中国人跟他们一起走了，一个信徒，中国的信徒。那么这个义和团呢，当时这些士兵啊，就是押他们的士兵呢，就跟这个中国人说，等一下他们都要丧命了你是中国人，你不必牺牲，所以你先逃走，就放他一条生路。那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年轻人，因为他在外国学校念书，所以他一直跟着这些外国人。那他呢后来就一直逃到天津，到了天津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后来这个为什么知道奥伯林校友他们遭遇到怎么样的情况，是怎么样被害的，就是因为这一个中国人这个逃出来以后才把这个真相那个让外界知道的我们谈到这边好像他们全军覆没就结束了吗？当然也没有，因为后来奥伯林校友仍然不断的步着他们的脚印继续的到中国来宣教士。而奥伯林学校呢当然非常的震动，因为他们这么多优秀的校友在中国被害，所以立刻这个学校就决议在校园里面建筑一座很大的一个纪念碑，把他们的事迹都写在上面这个碑到今天仍然立在这个校园里面若是有机会的还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介绍这个奥伯林校友这样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他们的遭遇。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单元，再见。